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进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一个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也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要想甜
加点盐，
若有所思，
纯属闲聊。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今天要来闲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我觉得是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在进行的一种状态吧，就是叫边工作边学习进行时啊。其实我跟乐言最近也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我是才刚加入这个状态三个星期，所以说还谈不上，对，刚入坑就觉得已经很艰难的在匍匐前进了，感觉真的好难好难好难。然后特别是我知道我周围的人娟子姐也是最近开始开课了，她也是有工作，而且她还不只是一份工作，她还有两份工作，然后特别是还有小孩，然后她要去上全职的课程。然后乐言呢，你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也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就是白天工作，然后在上一些网络的课程，神学方面的，然后就这样啊，我已经这样的状态有一年了吧，一年了。
你神学的课程是全职吗？还是只是先提前修一些科目？
不是全职，就以我现在的能力还有我的时间，我只能就是去修几门课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全职工作全职学习，我觉得只有学霸才可以。我对自己还没有那么狠，
就是娟子姐，娟子姐全职工作全职学习啊！
天哪天哪，
这是一个很需要勇气的事情。我还在网上看到很多国内的小伙伴，他们在网上有很多论坛啊，一起去讨论他们这种全职上班全职学习的一些心得嘛，然后其中有很多的牛人，我还觉得诶，是不是这个事儿还是有可行性的，我还真的这么天真的怀疑过。结果当我自己就是因为要上一门课，一周才上一门三个小时的课，三个星期以后就已经不行了的那种时候，我才想起来那些牛人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样非人的意志力坚持下来这件事情的。有一个人他说他是生活工作在北京，朝九晚五，地铁单程一个小时二十分钟，下班后要回家做饭照顾小孩，然后一大堆家务琐事。在这种情况下，他准备了两个月时间，一次性通过了证券从业资格证的考试。因为这个考试其实大家知道应该很难的，应该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上面才可以一次性把它过下来，很多人都是要考很多次。哇，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也很想来跟乐言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好的方法，把这个必须要干的事儿可以轻松一点，干得愉快一点，不要这么痛苦，可以把它干下来。
好的，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听下来，你看他又有中间交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单程也就是花在路上时间是两个小时，上班咱们就算八个小时，那这个就是十个小时过去了。
对，
睡觉咱就说睡五个小时好吧，这已经我觉得已经是最少的情况了，那这十五个小时过去了，那还剩几个小时，还剩九个小时，对吧，他又要照顾孩子，哇，这个简直太牛了，可能他一天能剩下几个小时给自己，大概两三个小时 了不起了吧，就三四
就
个
整
小时
块的
顶
时
多了
间，
吧。
是
对，
啊。
我觉得真的是，而且他能这样，主要是他能坚持这2个多月都这样，我觉得哇，这种
佩
人我
服
真的是佩服，
，respect，
心里打心里面佩服。
是，
葡萄，你要不要说说你这是刚开始这个上课第几周？第三周是吧？
对啊，我才第三周，
真实的心理
我
感
好
受。
想就是 drop 掉这个，因为老师还在上课时候说，有谁后悔了，可以来得及，还可以 drop 这一科，然后我真的就动了这个念头了，就是昨天上课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不行，就是上到最后，因为还有时差的关系，我这边上课已经是可能要上到晚上11点半了，那个时候就连续3个小时中途几乎不休息的，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脑子都不转了，然后还要记笔记。还要记老师的要点，就觉得好累，然后想要第二天睁开眼睛还要上班，明天还有一些事情要做。其实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其实也不算是很多像那个上班族那么辛苦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一份职业。但是我想到有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压力，而且就是老师每一周还会督促说啊，我布置了什么。文章啊，什么书啊，你们要去看啊，看了要写心得啊。然后哇，我就觉得，我今天上完3个小时，我这一周就基本上就告别这个事情了，我不想要再去碰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真的又没办法，因为还是必须要去看。
你离开学校进入职场有多久了？
有6年了，今年。
6年，所以6年之后，这算是你又半只脚踏入到了
真
校
的。
园的校园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当中哈。
是啊，
对，
哇，你呢，乐言？
我先来头就是，当然我现在这种边工作边学习已经有大概1年的时间了吧。我之前跟你的状态差不多，因为我也是离开学校太久了，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学习了。我已经忘了，我不知道怎么学习了。然后我就觉得，做作业这件事情，就是你让我去上课还好，就听老师讲，我做笔记，我觉得这些我都可以。但你要让我再花时间去写作业这件事情，或者去就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啊，比如说你阅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对我来说简直太难了。就是
真的。
真的，这个是最最难克服的一个，因为我已经不太知道怎么写作业了。就没有那个感觉了，然后呢，你的那个下了班之后呢，你就又想着说，你不是下了班之后想，是你上着班你就会想，说今天
是，
晚上要看什么书，要写什么作业，就那种东西，就是压力特别大。然后我
是。
再看那些，就是刚才你之前举的那个啊比较成功的例子，我的压力就更大。我就觉得哇，人家怎么都行，为什么我就不行？明明24小时对大家都很公平，那人家可以做到，为什么我就做不到？我又对自己很失望，对吧？我不知道你开始没有开始给自己写计划。
我的计划倒是写了一堆，从来都是几乎就是没有完成过，把前一天的又擦掉，又把它挪到今天，然后一天一天
对，
挪，越往后越挪的越多，然后你就觉得啊，不行，为什么我之前要这么怂？为什么要没有完成它？然后特别是你说的那个，我就会去网上找别人的经验嘛，就觉得好像是我经验不对，我好像。就是这方面欠缺，然后去看看了，压力就更大，就找虐，就觉得哇，大家怎么这么自律啊？他们是什么东西在让他们坚持下去？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差劲啊，然后就又开始自我怀疑，你知道吗？就是在这个反复的过程当中消耗精力、消耗时间，结果正事儿一样都没有干。
后来我的心态就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就是我去看，比如说网上这些成功的案例，我并不是找那个差距，我是把它当成一种激励，就觉得说，哦，我可以以这个为目标，但是我不需要做到100%好，像跟他一样，所以我的心态就有一点点变化，就是说我跟我昨天比，就是我其实我写了好多计划哈，但是完成了不多，但是我还是坚持写，因为你一个记录的过程，你一对比，你就觉得，哎，我这个月比上个月强点儿，然后我可能半年过去了，我这半年是一个逐渐就是进入状态，或者逐渐就是慢慢变好的一种状态。 你对自己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好的这样。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跟葡萄说，也跟所有的在这个坑里面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其实边工作边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嗯，
我觉得网上 share 的那些经验，他们是把好的分享给大家，那些在这个坑里面就是没有多久就跑走的那些肯定有很多。所以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反而不会觉得那么有外在的压力，更多是自己的一个今天我做的可能比昨天好了一点点的那一点点的成功，那一点点成就，我觉得就可以激励到我。
是，其实你说的这点很重要，是这个心态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老是会去觉得是我的方法有问题，然后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哪方面经验不足，然后我就会去找经验找方法。我发现网上很多都是不外乎就是几个，就是时间管理啊，要碎片时间啊，有这些东西。哎，我觉得我好像也知道要这样，但是为什么我就做不到呢？后来我发现真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心态不对。我觉得当你一个人压力太大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 function， 你的大脑都没有办法去运作，然后你老是想着我今天完成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完成的，哇，你都看的是那些你的不好的，然后或者是还有那么多要等着做的事情，你没有看到说，哎，我是不是今天已经完成了什么，我肯定自己，然后我学习是为了真的是学到这个东西嘛，然后这个知识，那我是不是今天又比昨天多一些累积了？哎，我觉得好像心态真的很重要。我现在但是还是没有调整过来，我说很会说，但是我还是很难调节。真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都上过学嘛，其实这些方法并不难。难的是，我觉得是就是怎么来去掌控这些，而不是用这些东西来掌控了我们。我会列 to do list， 就像你说的，就待办事项或者是未完成的事项。我看见那个我还没做呢，我心就凉一半了。
对。
所以我会可能做一些记录，比如说我完成了什么。然后这些完成的东西是不是让我感觉有一种成就感，或者哎，看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你看我还是这样的去完成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激励的方式会走得比较长远一点。而且是需要时间去进入这个状态的。因为你想觉得边工作边学习跟我们在校园里面纯学习那简直太不一样了。你上班你不光光是在处理你要做的任务，你要处理人际关系，你各种你想要不要的东西都往你脑子里灌，都往你耳朵里灌。所以其实你是需要一个时间，就是很快的就是切换到一个学习的状态。这个切换的过程我自己觉得就挺难的。因为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是上了班都上成那样了。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去自虐我自己呢？所以就觉得我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所以我觉得得还有一点，我觉得我体会到的就是得找到你学习当中的一个乐趣。你为什么要学？就肯定你学之前你决定交那学费报那个名的时候，你肯定有立 flag， 然后有这个啊一定要学下，这样我的话就怎么着哈。无论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去找到那个学习的那个乐趣。就比如说我吧，我的乐趣就是在于我喜欢边听边写 note， 边记笔记。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愉悦的。因为我觉得对。
我也本来想要跟你说，我就真的好烦要记笔记这件事情。然后好了，对啊，因为我不是烦，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的离开学校太久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笔这样子就是大量的写字。我可能平时工作也会用到一些，就是写一些东西，但是不会这么快这么急，然后要求那个准确率也很高，你要抓住关键嘛。然后就觉得好累，你知道吗？就神经一直绷着，绷三个小时，我就觉得真的有些时候记到后面，我就很想把笔一摔，不想写了。因为我觉得离开学校太久了，那个过程我很难去享受，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呀。
我上学记笔记就是更像是你这样，就是真的是记重点，然后记得好漂亮啊，然后又这个第一大点、第二小点、第三
啊，我就这么记得现在。
我不是，我不是，
哦、不是这样的。
首先，我不拿笔，因为现在上班都习惯用电脑和键盘了。
呀、
我做笔记，我也是拿电脑记。
哦，你是用电脑记的？
我没有那个切换的过程，就让自己更容易一点。反正我上班也是打电脑嘛，我觉得，而且你像玩手机那么都是打那个输入法的那个东西，所以你其实你打电脑会更快一点。而且我不会去摘重点，他说什么我就打什么。
哦，就是享受这种就是有点像速记员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哦、而且你打进去的时候你会更专注于老师说的、
嗯、
所以你会跟他的那个 flow 跟着他那个节奏走、嗯、哎，你会觉得你真的是在很 enjoy 在那个 moment 很参与在当中，尤其现在是网课嘛，又不是见着老师、
嗯、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是你觉得你是在跟老师互动，所以我互动的方式我就老师边说我就这样边打字边把他说的记下来，当然也不是一个字每个字都能记下来，就是他说到重点的时候、
嗯、
我不会整理了，我不会再花心思整理，我就是把他、
嗯、
我刚刚听到那个听到什么我就写上什么。
哇，好吧，我还在用可能离开学校之前的方法，就是在用笔在写，真是烂笔头，而且我还会就是切换不同颜色，然后就搞得就很慌乱，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觉得，哎，这是一种很学霸的方式，结果觉得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这个我了，这个年纪还有这个时代，真的是不行了。
真的不行了、
哦、
我们已经不是学生了，说实话，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不能用学生的身份来要求我们自己了。
嗯，哇，今天这个方法我学会了，太好了，太有用了，今天这期节目受益匪浅。对啊，那你继续说吧，你说你很享受这个记笔记听课的过程。
我也想分享一下难处。
嗯、好啊，
难处其实很多，比如说时间管理上。这个真的对于我来说哈，我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很优秀的小伙伴们、
嗯、
可能这个并不困扰他们，但这个是困扰我的。
嗯，
时间安排上，因为我其实是有拖延症的，我会拖着说、哦、今天的这事情我不做明天做也好，就是我不会那么严格要求我自己、
嗯、
我的约束能力或自律能力是属于比较弱的那种那个人群当中的，对，我自己完完全全承认这一点，也意识到这一点对我的影响、
嗯、
所以我最大的难处就是把我安排的时间计划按照所我自己规定的计划的完成，这个是超难的一点对于我来说，所以最后就变成我可能会突击哈，比如说要做个作业，我可能明天要上课了，今天写一写，就这样就留到最后，就效率特别高，然后也能完成，但是前面的时间就被我浪费掉了，因为我一直都在纠结，一直都在，哎，再过十五分钟再写，再过半个小时再写，洗完澡再写，哎呀，上床睡觉之前再写、
嗯、
哎呀、
嗯、
算了，已经累了，明天早上再早点起再看，就是总是给自己各种借口、
嗯、
然后让自己不去完成规定的那些东西，所以是挺痛苦的、
嗯、
因为我会记录下来，我会在没有完成的时候打个叉来表示我没有完成，所以我每次看到那个时候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压力更大。
嗯，
对，但是真的是花了大概一年，我这个估计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大概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去调整我自己。我从一个从前我学习都需要人家三催五催，然后就我室友一定要跟我说，你要看书了，你不要再看电视了，你看你这都十点了，你再不看你都没时间看了。我
室友这么好，
我再看一会儿，我再看一会儿，我过半个小时我肯定上去，从来没实现过、
嗯、
到现在我是不用人催、嗯、我就愿意说这个时间我就是大概七块就是可以看书了，我就自己很主动的去坐在书桌前去打开书去看、
嗯、
这个变化我觉得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嗯，
也是我最难的一个地方所收获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虽然过程很痛苦，也真的是经历了很多自我的不满啊，然后埋怨啊，然后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不行啊，到现在我觉得真的是通过这个过程 也让自己知道了，其实我是可以养成一个习惯的，我不是那一个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人。对，
嗯，
但是需要时间去磨。
你好棒啊！
我
还在磨。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关于就是时间管理，怎么就是克服拖延症，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有的，嗯，长期的这个难点吧。然后，
嗯，
对，然后我其实我刚才在你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就是除了大家知道的拖延症的一些成因啊，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那我觉得我刚才突然思考到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每天下班其实就想躺着刷刷手机，特别是在这几年，我觉得过去之后，社交媒体啊，就是这个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脑子放空，然后就不断去刷刷刷，就用外界这种被动的接收信息，然后其实也没有在思考，就是大脑其实它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然后现在就是真的要我们主动把它调动起来，然后还要再转起来，要思考，要主动去学习，我觉得这就这个转换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那种可以很轻松的接收信息，然后不用思考，而且特别是现在网上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对于每一件事都有这么多信息，然后这么多评论，我们很容易就是看别人的评论，觉得哦，看到别人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就接收了，我思考了，但是那个是别人的输出，就是自己其实就是惰性产生了，就很难再去主动去学习和接收一些信息了，要去思考，要去辩证，特别是做作业，我觉得难点也是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把东西吸进去了之后能够吐出来一些东西，就那个过程是跟我们的懒惰就会打仗，现在已经很懒惰了，我觉得学生的时候那个惯性就是每天每天大脑被训练的就是要去主动的去思考然后去吸收，现在就已经很多人都觉得上班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但是我觉得跟那个学生的那个强度比起来还是不一样的。对，
嗯，是上班更，我觉得对于我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上班更学习的是一种能力，
嗯，
不是一个知识，但是你学习的时候，你还是更多的是在吸收那个知识，然后消化变成自己的，再输出变成是一个自己的，就是写作业的一个过程嘛，对吧？所以其实还是不一样，而且这个我觉得上班怎么说，它其实就是有些时候你习惯了做一个东西，你不太需要思考，你已经知道怎么做了，但是你学习，你毕竟是在吸收一个新的东西，你从来都没接触过，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所以本来就更花精力时间去掌握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上了班之后，我们是有点受不了那个看不见效果，或者受不了那个就是哎呀，我都这一星期我怎么什么都没做的那个东西。因为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忙起来，真的是一天要处理好多事情，我一天下来很累，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完成了，跟我已经没关系了，我就觉得，啊，这件事情我已经处理过了。但是学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这是一个拉锯战，它是一个，
嗯，
一个星期看不出来什么，
是
你可能
很难检验自己，
对对对，
是不是有什么成果？对
对，你没时间，你学习在学校就是学生的时候，你可能是会有这个时间。但是你现在真的太多太多其他的事情了，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全心扑在学习上。对，
嗯，你就觉得通过这个边上班边学习可以看到自己很多原来自己的盲点，就是以为自己好像已经 settle down 了，就是已经稳定了，进入一个生活状态了，哎，自己好像各方面哎，还不错啊，发展的都挺均衡的，结果一下子回到学习打回原形，把自己的那些懒惰啊那些东西全部都又掏回来，像一个照妖镜一样，也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怎么讲需要一些进步的地方吧。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之前上个周我们查经班有一个材料刚好就写到了这个，我突然刚才说到那句话我就想起来，他说有时我们尝试保护自身免受自己所做的事情伤害，避免独处深入思考会使我们思想肤浅视野狭窄， 我们拒绝处理棘手的问题、痛苦的处境和内心的挑战，反而集中精神于不用动脑筋的电视节目或刻板的差事。诶，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其实上班也有点像刻板的差事，虽然说我们是在处理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工作的成果，但是其实还是比较日复一日比较重复性的一些东西会比较多，而且很多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处理的。
你说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我就是上了一个神学的课，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上完了哈，我上周交了作业，然后就完成，就是结束了，我觉得超开心。然后我觉得作业什么的都不是重点，真的，原来觉得学生作业就要了命了，现在作业都不是重点，我觉得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去培养你的那个思维方式，你思考问题的那种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收获，因为在上班的时候你不需要你太多去思考，就至少是对于我的这个职业的话它不需要。但是真的上了这个课，然后我才发现其实它是对于我来说是很大帮助，更是输入以致让我的脑子不会好像死掉，我真的是在思考，我真的是在想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个就像你刚才也说过了，是这个当今年轻人所很需要的一个东西，我们不是被动的在吸收，我们是需要去主动的去面对一些我们要面对的一些话题也好啊，思考一些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这个东西才会使我们进步，这个东西是让我们受益终生的。我工作再怎么努力，我再怎么加薪，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到头来都是一个固有的固定，就刚才你说的那个词刻板差事，但是真正让我们生命受益的东西是我们怎么去来面对一些可能是社会的议题，我们怎么去思考，怎么去面对，作为基督徒我们以怎么样的方式去回应、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是的，无论你是不是上神学，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觉得是那个学习的过程，你会反思，你会去往深处挖，真的去想很多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在最后呢，我觉得就想鼓励葡萄，就是坚持，真的，你这才三周哈，这个过两个礼拜，不是过两个月，我们再来聊一聊，我觉得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体会。
是是是，每周要来这个，要想填加点盐，给我打打鸡血，然后就可以一周一周坚持下去，等我顺利的毕业这一门课。我今天也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的激励吧，而且我也思考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好像只有真的是去报名参加个什么班，然后要考个什么证才是就是在学习，其实我们今天说完了最后发现其实不是的，如果我们保有这样子一份一个警觉性吧，一直提醒自己，我的所有学习不是为了我单纯的工作，工作之后不是目的，而是我们想要自己的人生一直都是这么就是活着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可以一直活下去，我觉得这很重要，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死里复活，然后一定要什么东西都是有影响力的，或者是每天警醒，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这个很重要。那好吧，今天这期就到这里咯，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跟大家说声再见，希望以后再一起来继续聊其他的话题，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交心，你。